知识或等于是背景知识的一阅读啊，那我们就了解到我们这一世或现在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学佛，那目的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现在学的是这个大乘佛法而不是小乘的佛法，那么大乘佛法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能够成就佛果，然后利用这个成就佛果所发展出来的种种的能力，这种所谓八万四千种的能力啊，来利益众生，那这是我们学佛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在昨天以前，那我们念到了这个如何听闻佛法这一章，那我跟各位解释过，就是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个系统里面，就是为了要达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学佛的这个目的啊，所以呢在之前啊，这个前面的三章啊都是在做一些基础的准备，也就是讲说让我们对于这一部经或是对于这个大乘佛法有很强烈的信心，因此呢他要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写这一部经的人是谁，他的背景是怎么样，那么他的学习的这个传承啊，这些是怎么样，那么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些解说以后，让我们这些学习者开始对于这一部经或者对于整个的这个大乘佛法的系统啊开始有信心，那么有信心了以后呢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好，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在不管是听闻佛法或者是去参加这个练习，那我们应该有的一些正确的发心以及正确的这些态度，那么这个是在前两天我们念到的这一章。那么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准备了以后呢，那么可以说现在啊我们开始进入真正的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体系了，也就是说大乘佛法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要开始要念的开始要介绍的，那么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止观的练习，那么最后乃至于成就佛果，这个整个的这一个脉络，那么是从现在开始。而如果说我们要能够很快速的、很顺利的能够成就佛果的话，那么第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念的这个所谓的一智上智。那么在不同的经里面都曾经有讲过，就是假设你这个想要真正的有成就，如果没有一位上师，没有一位善巧方便的这个具格的上师来引导的话，那么事实上是不容易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上师是这么重要。那么当然在这里必须要说明，我们称这个上师啊，从这个藏传佛法的这个角度来讲，说上师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你进入了这个密乘金刚乘的这个修习啊，这个练习以后啊，那么有关于各种密法的学习啊等等，这个更是需要一位具格的上师的引导。那么除了这个藏传佛法之外，事实上我们在一般的所谓的显教啊，就是汉传佛法或者是这个南传的佛法，乃至于其他的这些国家，像日本啊像这个韩国啊等等这一些地方所学习的这个佛法，同样的有一位具格的师长的引导，都是最基础，都是最根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不论你是从哪一个传承，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切入，那么有一位能够跟随一位或数位这些这个有经验的或者说有一些基本条件的这一些师父啊，跟着他们去学习啊，这个是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啊来这个念这就照着这一章的这个他的安排啊，我们来大略的来这个解释给各位听。那么中国大师在安排这一章的 这个如何医治丧失的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基本上把这一章分为六个小的这个主题。那第一个小的主题呢，是说我们既然说这个医治丧失是这么的重要啊，那么什么是丧失啊，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所以在第一个小节里面呢，中发大师就把这个所谓一个具格的丧失，他必须要有的一些基本的条件，那么很仔细的跟我们解释。所以让我们有心中有一个标准，就当我们要去选择一位师父做我们的丧失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用这些标准呢去判断到底这一位师父是不是合格，或者是勉强合格，或者是说这个还不到时候等等，这些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参考的这个依据。那么这是第一个小节。那么这样子介绍了之后呢，接下来呢就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些学生呢，我们自己够不够资格。我们一天到晚在想说我要找最好的上师啊，能够来指导我，但是我们够不够条件呢？所以第二小节，那么中国大师就解释，作为一个所谓这个如法的弟子，那么我们自己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啊？所以这是在这个第二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说怎么样的去医治上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去选择上师的标准，还有了去准备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合格的弟子的标准，那么第三个就我们这要开始去了解，就是那我们怎么样的去医治一个上师。这一部分呢又分为两个小节，一个是从这个思想的这个层次啊，我们应该具有哪一些根本的这些了解，或者说这种这个动机。那么第二个小的部分呢，是说我们实际上面怎么去做啊，教我们怎么样的去做去医治丧失。当然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昨天前天的这个练习里面，我们多多少都也接触了一些啊，那么也练过了一些，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实际的这个做法。所以这是第三个子题。第四个子题跟第五个子题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我们医治一位上师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刚才我们在前面讲说这个如果我们要成佛的话，是需要有一位具格的上师的引导，那当然这是最大的好处。可除了这个好处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利益呢？啊，所以从这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医治一位上师或是几位上师啊，他的这个利益对我们的利益是什么。那么第五个小节呢，是说假设我们不医治，不如法的医治一位上师的话，那么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些这个后果，不好的后果。所以这个是第五个。那么第六小节就是把前面这一些已经谈过的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总结，做一个结论。所以整体来讲，那么中观大师在这一章里面呢，分为六个小节来处理这个主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照着这个它的这个顺序啊，那么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的来逐一的来了解这个中间的内容是怎么样。那么当然也许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完全的很仔细的都介绍给各位，但是我们尽量的来进行啊，看看能够进行到什么样的这个地步啊，那么就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因为这个是这个所谓就是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教授啊，一个训练。那么当然我想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些同修啊，那么你们是在不同的传承里面，那也没有关系，你基本上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说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啊，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第一个小节来这个开始进行。那么在第一个小节我们刚刚讲是说上师啊应该具有的一些条件啊，在这个之前呢，那么朱公白大师他引了几位这个引了一些经典里面的句子啊来佐证，也就是来支持他的讲话，就是说为什么义智上师是这么的重要啊。那么所以呢，比如讲说有一位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噶当派的一位格西啊，他叫做布多瓦。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曾经讲过，他说the starting point of all special instructions in this is this, don't let go of your holy spiritual friend. 这是在104页的最下面的一段，第三倒数第三行这里。那么这一位这个布多瓦格西啊，他就讲这个所有的这一些这个学佛的基础啊，开始最开始的地方是什么，是Don't let go of your holy spiritual friend. 那么什么是 spiritual friend?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所谓善友，或者是说这个善知识，也就是我们的上师啊。这个三个名词啊是可以互相这个穿插的来使用。也就是讲说，你不要放掉你的这个善知识，不要随便的让这个善知识从我们身边跑掉。啊，那么他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个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se instructions is rely on 在105页上面啊 ，not letting go of or moving far away from your spiritual teacher， 好，不要离开你的上师，不要离开他离得远远的，也不要这个随随便便的就轻易的就放弃了你的上师。But in other words, at the beginning, you should try as hard as you can to find a good qualified teacher. Once you have found one, stick with such a teacher and practice what he or she teaches as much as you are able. 那么这个就把我们在这个一直上师的过程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一个，我们要尽可能的啊，去寻找一个适合我们的上师，要用各种方式。不管你是用打听的，或者你自己亲身去接触，不管用什么方式，那么你都要去尝试找一位这个跟自己啊，或者说自己比较亲近的这个上师。那么一旦你决定了这一位师父是你的上师以后，那么基本上不论他教你什么，你就要如实的去做。只有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的话，那么才有可能呢、啊。这个在后面的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得到利益，所以这个是这一位这个噶当派的这个格西啊波多瓦他所就是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劝诫。那么在所以中国班大师把他引过来，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就是一指上师呢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就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好，那么我们就从下面来看，就是一位具格的上师，他基本上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这个在菩提道次第里面，就是现在的这一章里面讲得很仔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在不同的经典里面，比如说在这个弥勒尊者所写的这个《大乘经庄严论》里面，也把这个一位具格的上师啊，他应该有的条件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所念到的，是基本上是从这个所谓这个经部的观点啊来说的。所谓的经部，就是我们整个的佛法分为两部，一个是经部，一个是序部啊。经部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包括这个显教的显啊，这个密圣人的密是属于序的，所以我们显密或者是经序啊，这两个不同的说法。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一位上师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从这个经部啊，从经里面找出来的。 那么这个经呢，尤其是指的是刚才念的这个弥勒尊者所写的这个《大乘经庄严论》呢。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列出了十点，有十个条件来决定这一位上师啊是不是具格啊。所以我们一个来一个来念。
在这个地方做一点补充吧，请各位翻到105页。105页的中间就是第二个完整的这一段 The scriptural collection of the Bodhisattvas， 这个是叫菩萨藏啊，菩萨藏。那么在这一部经里面呢，曾经列出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所谓菩萨道里面啊，基本上有好一些 good qualities 啊，这种所谓好的品质，也就是功德啊。那么是有哪一些呢？你看在这一段的第二行啊，找到了吗？这一段，然后讲 completing the 10 perfections， 完成这个所谓的十圆满啊，这个 10 perfections or paramitas， 这个十圆满各位知道吧？十圆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部分是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然后是智慧，这是第一部分六度波罗蜜。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愿 aspiration 啊，大愿，我们就称作大愿。那么然后第八个呢是方便 method 啊，是方法。那第九个呢是 power， 就是力量。力量。第十个呢叫做这个叫 primordial wisdom， 是一个也是叫称作智慧，可是它这个智慧指的是这个叫做 primordial wisdom。好，暂时智慧是智慧，又叫什么？修美玲，你知道？
知道
啊。Primordial wisdom 是一个我们就是原始的或者最原初的这种法性的智慧了。我们讲这个意思，我这就把这个这个佛教的词汇啊，对。找出来跟各位再讲一下，下一这个是 10 perfections 啊，这是第一部分。然后是 attaining the 10 Bodhisattva stages， 获得了这个十地菩萨的十个阶段的十地，所以这个 10 stages 又称作是 bhumis、啊、这个在一地一地啊，一个 bhumi 一个 bhumi、啊、10 bhumis，这是实地。另外呢 patience、啊、这个忍辱大家都知道 the various kinds of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不同的禅定的这个层次，还有这个clairvoyance 是所谓的神通啊，六神通，我们说这个 six clairvoyance or supernatural knowledge， 或是一些这个所谓超自然的这些知识啊，或者我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全知啊、全能的这一部分。所以整个来讲，菩萨道啊 ，Bodhisattva path， 它要圆满的是包含了刚才念的那几方面。那么如果要完成或者说要圆满这一些不同的面向的话，所有的你看像。接下去这一行了 It points out that all these excellent qualities including all the highest aspects of Buddhahood depend upon the spiritual teacher、啊、所有这一些内容啊，甚至包含最后我们能够成就佛果，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话，基本上都是依赖一个 spiritual teacher、啊、依赖一位这个上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 the teach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 of these qualities. Spiritual teacher are the root. They open up the door leading to those results, and they produce and increase those qualities. 那么所以呢，这个上师啊，这位引导我们的上师啊，那么他是造成我们能够达到这一些功德、这些这个特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因此呢，它是所谓的最根本的。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在刚才在前行里面，我们不是念功德本颂嘛？第一句啊，功德本颂第一句是唯愿如理啊，什么一是。你看那个第一句有没有？是唯愿加持令我先暂见于诸功德之本恩惠主，如理一指示乃道之根，然后精进恭敬主。这个诚意，这四个句子其实讲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成佛之本啊，事实上就是从一指上师开始，一指一位善知识开始啊，于诸功德之本恩惠主，这个恩惠主就是这个 spiritual teacher， 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等于说是这个另外一个证据，就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个基础里面，那么中国八大师啊，把这个说一指上师啊放在是这个最重要的基础的位置，原因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去依止一位上师。那么在105页的底下这一段，最下面这个完整的这一段里面，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那么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向导带领着我们去熟悉这个环境啊。所以即使是在世间的这一种活动，我们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领导，那么何况是在这个我们要成佛的这一条路上面。而且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生能够来到这个人道，那么事实上也是非常，不仅是非常难得，同时呢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生呢大部分都是在下三道，所以人道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假设我们在这个陌生的这个环境里面，而我们又希望能够逐渐的成就刚才讲的那些种种的这些好的这些 qualities 这些品质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就需要一位具有经验的这种具有善巧方便的这种这个师父，这个引导者。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讲，你看他说1、2、3、4、5、6行的中间啊， We have probably freshly arrived in this kind of human life. 有没有？在上面一句是 Most of us, most of our previous lives have been spent in the three lower realms, the bad migration. 啊，过去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在下三道。那么这一次呢，是初次啊，或者说刚刚才到这个人道。So the good conditions we have found here are new to us. 啊，这个人道里面这些种种的好的这种条件啊，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啊，很新鲜的一个事物，我们不是那么熟悉。Now we are seeking to go even further. So a better place we have never been, a better place we have never been before. 那我们现在呢，想要从这一个地方再往前进到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这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就是成就佛果。 So we may have a great wish to go there and spend a great effort trying to reach our goal, but without a proper guide who has gone along that road before,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us to find the way. 那么就也就是讲说，我们走这条路的话，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道路，所以更是需要一位有经验的这个引导。那么一个上师啊，一个具格的上师呢，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引导。所以这个从这些 道理啊来讲的话，那么中德发大师等于说在这一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先给我们一个这个预备的这样子一种理解，是也就是讲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谈到上师的这些根本的条件啊等等这些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准备，所以我们才会比较更认真的或者说更深刻的去思考这一些条件，同时呢依据这些条件来寻找我们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
那么这个十个特质里面呢，又分为两部分，有六个点呢、前面六点呢是有关于他自己本身的条件，包括他自己本身的修行的结果啊，还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些特质。那么后面四点呢，是有关于他有没有能力来引导这个学生啊，这个都是我们要用来做判断的一个依据。所以第一个特质啊，或者说前面这三个特质啊，那么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一位师父，这一位上师，他是不是具有所谓三真上学，是不是圆满的三真上学？所以三真上学指的是戒定慧啊。就这三，这个我们现在讲说从第一到第十个特别的条件，那么第一、第二、第三是戒定慧，这位师父是不是自己圆满了戒定慧？那么这个在这里讲说 pure ethical conduct refers to the quality of being disciplined or tamed in both mind and body， 在他的身心这两方面是不是已经调伏了，或者说他是很有规律的在生活，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条件。那么 the actual meaning of tamed here，这个调伏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the spiritual teacher has taken vows such as the pradimosha prescribed in the Vinaya. Our qualified teachers are those who are kept these vows purely. 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个戒，有关于他是不是能够具有这个三真上学的第一真上学，就这个戒这部分，那调伏他的心了、那么这个调伏的意思指的是说他自己本身是不是持戒啊？是不是持戒？那么在这里刚才讲的是这个别解脱戒，所以呢，这个别解脱戒呢，当然就泛指在家的或出家中都有可能啊。有的我们当然我们很多的这个师长啊都是出家众，那么出家众我们要观察他自己是不是这个遵守他所受到的这个戒，包括这个别戒脱戒，包括这个比丘戒或是比丘尼戒，那么这个是还有密乘戒、菩萨戒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是一种。那么当然还有少部分的一些上师们，他们是以在家人的这个外相啊显现。那比如说像我们在纽约的这一位上师叫做陈老仁不见，那他曾经是出家人。但是他从西藏这个也是1958年逃离出来以后啊，后来他间接的到纽约以后他就还俗了。那还俗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啊在美国的这个环境里面，1960年代啊，实际上是对于这些外国人啊，尤其是这个外国的这些和尚啊，非常的不友善。因此所以呢他在那里啊生活非常辛苦，同时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是资深在那个纽约那里啊，那么也没有办法工作，那么能够受到的护持啊非常的少，掌握的资源非常少，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就只好啊还俗，然后现这个所谓在家僧呢、那么到去打工啊什么这些就比较容易，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例子。那么当然这一位仁波切他自己，虽然是已经还俗了，可是他仍然是照着他所受的这些戒律啊在生活，所以这个后来 那么达赖喇嘛曾经这个跟他讲，就是说如果他要再回复他的出家的这个像的话，他是可以再回复的。但是他后来他跟达赖喇嘛说明了，他说在这个西方啊，现出家像实际上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所以他还是维持这个在家像。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位这个耶喜喇嘛，耶喜喇嘛当然他一直是现的是出家像，但是呢，耶喜喇嘛他的这个在传法的过程里面，他所做的很多的行为表现呢，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这个一般的世俗观点来看，是觉得这种真的是离经叛道的。怎么说呢？比如说耶喜喇嘛当年在旧金山，在加州这边接引了非常多的嬉皮，60年代很多嬉皮反战分子啊这些，后来这些人呢，很多都跟着耶喜喇嘛在学佛。那么耶喜喇嘛为了要去接引这些众生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专门找那个嬉皮聚集的地方去，所以嬉皮聚集在酒吧，他就到酒吧里面去跟他们就混，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衣服，他就去跟他们混。那么然后这个尤其旧金山有很多那种 gay bar， 那个同性恋的这些 pub， 那他也跑到那边去跟他们这个混了。那么最后很多当时这些这个嬉皮啊什么的，很多都跟着他出家了，然后现在学佛学得很精进的啊，我们也碰到好几位。所以像这些方式啊，那么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但整一般的来讲的话，我们要观察的第一个这个要点呢，就是说这一位这个上师啊，或者说可能成为我们上师的这个对象，他是不是遵守戒律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好，这边还有做了一些其他的解释。那么这里面另外一个要点呢，就是说我们去看他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位我们准备要依止的对象他是不是遵守戒律啊？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说，假设这一位这个师父不管他是在家或出家，他跟我们讲的话他自己都不去遵守的话，那么显然就是说他并不是真正的相信的。那么这个他所讲的这些道理，那既然他对于他所讲的道理都有怀疑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跟着他走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那么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去观察啊，就是说这一位这个将来可能是我们上师的人呢，他是怎么样的行为，他的所谓言行呢，是不是合一啊？那么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些 spiritual teachers who try to teach others self-disciplines must first experience for themselves how to tame their own body, speech and mind. Then they can reach based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accomplishment. They can teach. 那么这个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假设一位师父他自己都没有经过这样子的一种训练，这个所谓调伏自己心念的或身体的这种训练的话，那么他教出来的东西啊，那么怎么能够这个具有说服力啊？那么因此从这一些观点或者从这些思考的这个面向啊，我们就是说可以去理解，或者说可以去做一个标准。那么就是看这一位师父啊，他是不是真正的自己也是如法的在生活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呢，中巴大师提醒我们呢，说这个 you should be very careful if a teacher's own mental training, his behavior or his explanations are too far off this standard。 那么假设一位师父啊，他自己的身口意三方面的这种表现都跟这个戒律啊离得太远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当然也有，就像我刚刚讲的，也许它是一个特例，它是大菩萨转世的特例。那么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可能自己没有办法 按照这个他所教的来生活，那么这个就这个要引起需要我们去注意啊。那么是不是决定自己要去跟随这样子的一个师父？那么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说他自己呀、要有这个戒。那第二个呢是 ，a spiritual teacher is a special kind of serenity or mental peace gained through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trainings.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位师父他自己是不是透过这个禅定的过程得到这种所谓心灵的这个平静或恬静？那这个是第二个重点啊，就是说，通常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当然，就像前几天我跟各位介绍的，那我们自己啊，每天都要花时间来做这些禅修，不同的主题的禅修。那么当你在做这个禅修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自然而然的你的这个心思啊，就变得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容易受外界的刺激而起伏，你变得很沉静、很沉稳。那么另外一方面是说，由于这个禅修的努力呢，那么你的这个。这是第三点会讲到你的这个智慧啊，慢慢的会开发出来。那么这，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这第二个条件，作为一位这个所谓上师候选人呢，他必须要具备的，就是说他自己是不是也经过了这个禅定的过程啊，让他能够表现出他这几个禅定的结果。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们也讲过了，这个禅定呢，你做了这个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呢，它会有一些基本的一种反应，比如这种反应呢，比如讲说，你会变得很专心，这个心思啊会很集中很定。当你在这个做一个分析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这个心思啊非常的集中，这里面当然包括了这个所谓的。分析式的禅修还有这个专注式的禅修，这两种禅修都是穿插的在做。那么有关于这部分的教导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看，将来可以去找一本书叫做这个修次中篇啊，这个莲花界大师所做的一个修次中篇，卡马拉希拉写的这个The Intermediate Stage of这个 practice meditation 啊 ，intermediate stage of meditation， 那么就是禅定的这个中级的练习，中是中间的中，修次中篇，修行的修，次第的次，中篇啊，中间的中，修次中篇，这个是莲花界大师所写的一本。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把这个禅定的练习啊，作为一个世俗人，我们怎么样做练习？那么做了一个，就是蛮仔细的一个介绍。所以呢，就是说，假设这一位师父，我们考虑他将来可能要做我们的上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用这个标准呢去观察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具备了这个禅定的。练习的结果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第三个特质啊 ，the third quality。
这个地方再做一个补充嘛，在107页，请大家翻过来啊，在107页的下半页啊，这部经呢叫《别解脱经》啊，《The Sutra on the Vows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这个《别解脱经》。那么这部经里面呢，从这部经里面引了几句话 ：The horse of the mind is difficult to steer, and always tries to run away. These pratimosha vows are the bridle, properly fitted tightly together. 举了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就像一匹野马一样， 啊，这个非常困难的这个能够去被驾驭。那么因为呢他时时刻刻都想啊想要跑掉啊，非常的这个浮躁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 Pratimoshava， 用这个别解脱戒来约束他。这个别解脱戒就像是那个缰绳一样的，或者马勒啊，这个我们看那个骑马的时候，不在这个马的嘴巴上面套一个东西，像这种东西，然后后面加上它的这个绳子啊等等这些。那么透过 Pratimoshava， 透过别解脱戒来把我们的心，这个像一匹野马一样的心呢、啊，来把它适当的做一个这个调伏。那这个是从这一部经里面所引出来的，所以在这里面讲，就是说我们看到第108页啊，刚才讲的这个第二个主题，或者说第二个特点呢、啊，是这一位我们要医治的这个上师，他必须具备的第二个特质呢，是他自己有这个禅定的这种功夫。那么这个禅定的练习啊，刚才在这个里面我们举了这个莲花戒大师啊，莲花戒就是莲花，就是我们一般了解这个莲花戒是戒律的戒啊，莲花戒卡玛拉希勒，这个也是当时的这个印度的一位非常非常就是了不起的一位师傅。莲花戒大师他做了一系列的有关于修心的这个著作，中间有一本呢就叫修次中篇啊，修等于是修行的次第的这个修次，然后中呢是中间的中，修次中篇啊，做了这一部书。在这部书里面就把我们这个修行的顺序啊，我们怎么样做禅定的这个顺序啊，他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介绍。那么这个书呢，在中文并没有真正的把它全部都翻译出来啊。但我想，那个在娑婆格西的那个喜乐泉源里面啊，可能有引一部分，就是这个内容。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以后有时间的话，我就把它那个英文的那个书啊，来拿来念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把那几章啊，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所以在这个修持中篇里面呢，就讲到，透过禅定的练习，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两种啊，主要的作用。第一种呢是叫 recollection， 一种念，思念的念啊，思念的念，就是我们的心呢、啊、会能够很专注。然后把我们过去所学到的这一些内容啊，我们很清楚的记忆起来。所以当我们在做禅修练习到了一个阶段以后，我们这部分的特质就显现出来，这个念呢就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讲说，我们对于过去啊所听到过的这些教法不会忘记，是很清楚的会记得。那么这是第一个特点，或者说第一个结果啊。第二个结果呢，是我们的心呢会产生一种叫做这个mindfulness， 或者说一个 alert， 一种警戒。也就是讲说，当我们在做禅修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心事实上是有两部分啊，一个大的一部分呢是刚才讲的那个 recollection， 是念的那一部分的练习，就是我们在把过去的学到的这些东西不断的来做分析，做让它这个根深蒂固的停留在我们的心事里面，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一部分呢，这个小部分的这个 mind 是干什么？是像当做一个纠察队一样，它在旁边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这个正在做分析练习的这个心呢，在干什么？啊，也就是讲说，我们虽然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去练习，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还是会去分心啊，会有杂念等等这些。会出现，那么这个时候那一部分的这个 mind 这个心事啊，像当纠察队的这一部分，就会立刻的提醒我们，或者制止我们，啊，让我们的心跑掉。所以 这两部分，一个是念啊，一个是这个叫做观照。那么这两部分的这个作用啊，事实上是我们在做禅修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会得到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讲说啊，这一位我们要依止的这个上师啊，他本身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练习，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呢，当他在指导我们的时候呢，他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的状况。当我们去跟他请问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可能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等等这些。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这个特质啊，这个一位潜在的上师啊，他是必须具备
quality of the perfect spiritual teacher is to be thoroughly pacified。
这是在108页的下面。
This refers to highest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reality。那么这个讲到的是慧啊，戒定慧的慧，也就是讲说，经过了戒跟定的练习跟这个累积，那么这一位修行者啊，他应该是具有这个空性智慧。那么这个空性智慧呢，我们曾经念过了，空性智慧的主要的意义是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去了悟万事万物这些现象它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它的真正本质。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中观应承派的观点的来讲的话，万事万物的本质基本上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所谓世俗地的层次，一个是圣义地的层次。那么在世俗地的这个层次，我们说所有的现象呢，它都是因缘而生的，它全部是因缘而生，不管是人，不管是这个现象。那么在圣义地的层次呢，就是说这一些现象包括人，它都是没有自信的，都是不是因自信而生起的。所以那这个是指的是这个所谓空性的一种智慧。所以当我们透过了戒，透过了这个禅定的练习，我们具备了，我们就会具备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能力啊，去充分的了解万事万物这些种种现象的这个基本的特质。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些现象的特质以后，它的本质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因为它的外向啊而产生种种的这些这个情绪的反应啊。那包括我们在这个世俗生活里面这一种这个比如说我们执着在某一些对象上面，这个对象可能是人，可能是物品，可能是这个环境等等这些，我们之所以会执着在这些上面，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那个东西是一定在那个地方的。但是这样子的一种认知其实讲起来是不正确的啊，似是而非的。所以那么因为我们执着在我们认定这些现象它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当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会起了反应。这种反应呢，可能是就这个所谓的喜怒哀乐等等，就这些情绪就从这里过来，就从这里产生。那么因为这些情绪反应产生了，我们就会因此而去做一些这个这种后续性的动作啊，比如说去吵架呀，去这个去骂人啊，发怒啊等等这些，那这些都是属于不善行的范围里面。所以从这个整个的来讲的话，那么因为我们的一种无明，因为我们一种误解，所以呢我们会去造作这些不善行。那么造作这些不善行的结果呢，是让我们会承受恶果，而其中最主要的恶果是我们在轮回里面继续不断的打转啊，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这个解脱跟这个自由。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思考啊，那我们就可以因此而得到一个 一个结论，就是假设我们要医治的这一位师父，不论他是出家的师父，不论他是在家的师父，不论他是这个所谓的藏传的师父，不论他是汉传的师父，假设他要是在这一方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话，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啊，因为如果他自己没有这些空性的练习啊，那么他就仍然有可能像我们一样，会受到这些万事万物这些世俗现象的表象的影响，而产生种种这些不一定是善的一些这种行为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里再补充一下，那个108页啊，第上面算下来第二段的 second quality 那一段啊，他这里不是有讲在第二行 mental peace 后面那个是 shamadhi 是什么？是我们讲止观的止啊，停止的止 shamadhi， 也就是禅定的练习啊。那么再往下的话，下面那一段 the third quality 那个第二行啊， this refers to highest insight， 这个在有的书里面翻译成叫做圣观啊，圣就是胜利的胜，胜利的胜，然后观察的观，圣观。那么圣观呢，它的范文呢是 vipassana， 后面那个括号里面叫做 vipassana。 所以那这个 vipassana 呢，它又被翻译成叫观，止观的观。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止观的练习啊，其实指的就是禅定，禅定里面的专注式的练习跟这个分析式的练习这两部分啊。这一般的来讲是这样子。那么当然还有很多详细的内容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啊再来介绍。
那么当然光是这只有这三种啊戒定慧的这个三条件不够，所以还接下来讲的是第四个条件。第四个条件是说，这个师父啊 must be superior to the students， 啊 the level of knowledge must be superior to the students， 在108页最下面109页上面，也就讲说就这个知识啊学识来讲的话，当然你要依止他做上师，他当然要比你丰富宽广的多。假设你依止的一个对象，他的知识都不如你，那你依止他做什么？他只会限制你的发展，他不会这个扩张你的发展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比较容易懂的一点呢、啊，就是说我们要跟随的对象，当然是要比我们要强很多，要这个超越我们很多，这样我们跟着他才有这个发展的潜力。在《论语》里面，孔子讲过说，这个取法乎上，由德乎中。取法乎中，由德乎下。取法乎下的话，就不入流了。这个最后一句是我自己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模仿的对象，要一定是最高级的。即使是最高级的，我们当然因为种种的原因呢，我们可能只得到一个中等的结果。那么这样子依理类推的话，假设你要去效法的对象他是属于下等的，那你到哪里去了？你就到地下去了，对不对？所以从不仅仅是佛经里面是这样子讲说，我们要去判断师父有没有这种条件。另外一方面，其实在《论语》里面孔子都这样讲的，所以这个道理应该是不会错得太远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要依止的对象，他的学识一定要比我们自己要来的丰富。这个是第四点。好，在这里呢，那个有一段引文呢、啊，讲说you should rely on someone whose influence will lead you to higher and higher qualities. Never rely on someone who will cause you to degenerate to a lower state. 这个同样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如果要医治的话，要医治一位啊，这个比我们要等于说这个进步的多的一位对象，由于他的学识比我们丰富，他的知见比我们这个丰富啊，所以他才能够引领我们向越来越高的目标啊去迈进。反过来讲的话，假设我们去医治某一位，这个他不如我们，或者是跟我们是一样的，那么他这个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反而是往退步了啊，不会带领我们进步。那么这个 Verses About Friends 这本经里面，这个应该是择友论吧。那么讲说这个 relying on an inferior person, people will degenerate. Relying on one who is equal, they stay the same. Relying on the superior, they will attain holiness. Therefore, you should rely on one who is superior to yourself. 那么你依指的是一个比你都还差劲的人的话，那你当然你会越来越堕落。你依指一位跟你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会停留在原地不动，不可能有进步的这个空间。那么另外呢，假设你依指一位比你是来的优秀、来的这个进步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的话，当然你就会获得这个更高的成就。所以，那么这个是这个在这部经里面所讲到的。那所以在下面的第五个特质呢， the next qualification is that a spiritual teacher should be learned or literally wealthy in the scriptures. 那么这个部分呢，跟刚才那个是相关。这个部分讲的是说，这一位我们要医治的对象，他应该是很有学问的， should be learned 这个你说饱读诗书啊，很有学问，或者是说 literally wealthy in the scriptures， 他阅读过很多的经典，那么知道各式各样的这个论点的出处啊，那么因此呢，那么当然他在解说的过程里面就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明确的这种说明。那么这就好像中国八大师啊，各位如果不仅仅是读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特质啊，比如在中国八大师所写的其他的书里面。像有一部经我自己读过的，就叫做这个《入宗论三显密议书》啊，那么这本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